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四，香港首宗国安法件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宣判前最后陈词辩称，他的當事人做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但是是一個正派的年輕人。香港高等法院指定的三名法官在星期二裁定24歲的唐英傑煽動他人分裂國家以及恐怖活動罪名成立，唐英傑星期五可能被判處幾年甚至是無期徒刑。針對唐英傑的裁決被廣泛視作可能對香港司法體系產生深遠影響的一個分水嶺。與父親和妹妹同住公屋的唐英傑被指控去年揸电单车手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抗议标语的旗帜冲向三名防暴警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定审理该国家安全案的法官在星期二终裁定抗议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能够煽动他人进行分裂。唐英杰的辩护律师克莱夫·格罗斯曼表示，唐英杰的所有煽动行为都是轻微性质，未有一名警察受到重傷，應該從輕處罰。他還說，唐英傑雖然當日揸電單車時行為魯莽，但他並非蓄意攻擊、試圖殺死或者傷害警察。格羅斯曼說，他在監獄裏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他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他本來是一個本質上很體面的年輕人，只是做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當地時間星期三晚間，阿拉斯加半島附近發生強烈地震，美國海嘯預警部門對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地區發布海嘯預警。美國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將震級列為 8.1 級，並表示正在進行調查，確定夏威夷是否存在海嘯威脅。但美國地質調查局將地震震級定為 8.2 級，震央位於阿拉斯加州佩里維爾東南偏東56英里。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表示，根據現有的數據，這次地震可能引發海嘯，甚至可能對遠離震央的沿海地區造成破壞。初步地震數據顯示，震央地區幾乎所有人都有震感，地震可能造成輕度到中度的破壞。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星期三7月28日通過法案，將指示國務院研議策略協助台灣重新取得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身份。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法案提案人之一的梅亂德斯參議員批評，中國阻擋台灣取得世衛大會觀察員身份是心胸狹隘的做法。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當大家正試圖從大流行病中恢復過來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阻擋台灣取得世衛大會觀察員身份的努力是很心胸狹隘的，並危及到國際社會。梅亂德斯星期三在法案審議委員會上說，這項法案清楚地表明美國必須採取更多的行動來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特別是這一刻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這項支持台灣取得世衛大會觀察員身份的法案是由梅亂德斯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英霍夫共同兩位參議院台灣連線跨黨派共同主席聯決提出的。法案星期三在參議院外委會獲得無異議一致通過。中國新任駐美國大使秦剛星期三7月28日抵達美國之後，立即發表上任之後的首場公開講話。秦剛祝願美國早日戰勝疫情，展示友好姿態。獲得中國最高領導層信任的秦剛將以乜嘢嘅方式應對美中緊張關係局面受到外界關注。根據中國駐美大使館官方網站的消息，秦剛在華盛頓大使館底對美中兩國傳媒說，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會閂了，這個是時代潮流，大勢所趨，民心所向。他說，美中兩國正要進入新一輪的互相發現、認知和調整中，尋求新時代彼此相處之道，兩國關係處於一個新的緊要關口，既面臨很多困難與挑戰，亦都有巨大的機遇和潛力。他在講話中提到，美國正在拜登總統領導下奮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祝愿美国早日战胜疫情，祝愿美国人民幸福安康。秦刚现年55岁，两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三度派驻英国，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分管过欧洲新闻和礼宾事务，但缺乏同美国的相关经验。据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7月28日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向阿富汗塔利班反叛武装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同所有恐怖分子彻底划清界线，其中包括反华的东特厥伊斯坦运动。雙方官員都表示，塔利班的2號政治領袖該組織卡塔爾辦事處負責人巴拉達爾率領他的9人代表團參加在中國北部城市天津舉行的會談。一些分析人士表示，這次會議突顯了北京與這個伊斯蘭叛亂武裝關係的升溫，以及塔利班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王毅指出，阿富汗塔利班是阿富汗舉足輕重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有望在阿富汗和平和和解與重建的進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中國外交部是這樣說的，會談舉行之際，美國與北約已經從阿富汗撤出幾乎所有的剩餘部隊，撤軍源於華盛頓與塔利班在2020年2月份達成一項里程碑式的協議。美國和北約從阿富汗倉促撤軍，實際上就標誌著美國對阿富汗政策的失敗。王毅說，北京方面強調外國軍隊有必要展現北京所稱的負責任的撤軍，確保不會造成安全真空。這個星期市場暴跌之後，北京正在加大力度平息投資者的緊張情緒。中國證券監管官員私下對外國投行說，不要對近期的監管行動過度解讀，並且說政府未來在制定政策之前會考慮市場影響。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等多間傳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話說，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星期三晚上和高盛集團和瑞銀等跨國銀行及部分投資公司的代表進行會談，證監會主席亦會滿亦都出席了這次閉門會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而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和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播出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学者宋怡明的第二部分，谈论有关中国农民问题和海外中国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我们亦会报道东京奥运会上台湾和中华台北这两个名所引起的争议，究竟各国人民怎样看有关的争议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听证会上炮轰美国企业羞耻，因为为了商业利益拒绝批评中国人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多名两党的议员星期二向赞助奥运会的美国主要企业施压，要求这些大型公司采取积极行动，协助将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转移到其他地点举行。国会议员指控这些大型企业为了商业利益而拒绝批评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并且痛批出席作证的企业代表的说辞令人羞耻以及难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来自两党两院的成员星期二在一场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企业赞助为题讨论了听证会上面表示，除非中国政府改变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以及香港等人权问题上面的做法和立场，否则赞助北京冬奥会的美国企业将成为中国人权侵犯的同胞。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对很多美国公司来讲，一旦碰到中国，所有问题都好像不存在一般的一切如常。关注中国人权问题长达40年的史密斯在听证会上面追问所有出席作证的美国企业，在了解到关于北京种族灭绝奥运会的情况，冬季奥运会应该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以及城市吗？面对着史密斯议员的提问，透过视讯出席这一场线上听证会的美国企业包括可口可乐、Visa 卡、爱彼迎、英特尔以及宝洁，都不愿意正面作答。可口可乐公司全球人权副总理拉利是回答说，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立场决定比赛是否应该转移或者延迟举行，我哋跟随住运动员嘅比赛。Visa 公司全球赞助战略高级副总裁费尔柴德亦都作出咗类似嘅答复，表示我哋正在系响选址嘅问题上面冇责任。史密斯议员向美国企业喊话，希望出席作证嘅美国企业能够采取行动，响中国人权问题上面发挥住积极影响力，而并非系默不作声、视而不见。史密斯话，虽然你们的共谋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是你们在这次奥运会的企业参与的确是有助于推动中国政府的利益，他们会将奥运会作为是平台来展示他的治理模式，同时告诉公众知，即使是犯下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罪行，都不会干扰平常的商业活动。听证会上面对作证的美国企业代表他对中国在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问题上面发声而深感挫折的，还有是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麦戈文表示，这是一个两党都很关切的担忧的议题，我们的对于发生在新疆，老实说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都真的是感到震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麦戈文议员中话，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现时渐渐地了解到知情令到我们不能够在继续一切如常地进行。麦戈文补充话，我是认为这个当中特别是令到我们感到挫折的就是，而你亦都能够从其他的提问的人里面感受到，你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种经济胁迫，如果你说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是错误的话，这样都有可能导致某种监管上的报复行动。在星期二轮到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提问的时候，一度陷入了激烈交锋。科顿表示，这是他参议员生涯当中参加过最令人难过、最令人羞耻的一场听证会。科顿一开始发言就严厉抨击作证的厂商在全程听证会上面不愿意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科顿说，他是很清楚你们在这场的每一个人被派到这里，大概都是有首席执行官或者董事会的指示，要求你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只字不提。科顿参议员众问，令到他想问的各位证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同意特朗普亦是拜登政府说中国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吗？爱彼迎奥运会亦是残奥会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霍若克是回答说，人权是他们是作为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亦是原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要交给美国政府或者其他比我们更加有资格的专家来回答。科顿咁接住问，好，咁样我再问罗杰斯先生，你同意特朗普以及系拜登政府所讲嘅中共响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咩？英特尔嘅公司执行副总裁罗杰斯就回答话，参议员，我哋系冇响新疆做生意，响国务院发布嘅报告之前就系咁样。我读咗国务院嘅报告，进行过研究，我系相信报告嘅结论。 多謝你，羅傑斯先生，這是一個直接了當的回答，這是科頓唯一滿意的答案。他緊接著再問寶傑公司，也是 Visa 卡的公司一樣同一樣的問題，是否同意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所說的中共對維吾爾人犯下了種族滅絕。寶傑公司全球政府關係與公共政策高級負責人姆維尼，亦是 Visa 公司贊助策略副總裁費爾柴德，都給出了一個類似的答案回應，表示他們支持全球人權，反對任何地方發生的種族滅絕，但是這個不是應該由他們來決定的問題，應該是將這個問題交給政府，並且尊重政府的決定。科頓是繼續是表示，那好，這個是為什麼我要說這個是我們參加過的最令人難過以及令人羞恥的聽證。顯然你們所有的人除了羅傑斯先生是帶著指令到這裡，不是說任何會惹怒中共的說話。來自阿肯色州的科頓參議員在國會政治光譜當中偏向於保守派，和國會民主黨人經常是就各項議題激烈爭執。不過星期二在聽證會上，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馬林洛夫斯基他是罕見地大力肯定科頓參議員的看法，他說他是幾乎完全地同意科頓今日的講法。在國會當中推動美國政府對北京冬季奧運會採取外交杯葛的馬林洛夫斯基，亦都試圖向作證的美國企業施壓，希望他們能夠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面有明確的表態。不過所有的企業代表都是以模糊的答覆作為回應。馬林洛夫斯基在對於長達六分鐘的質詢過程當中，都只有收到和前面議員問答的期間類似的打耍太極式的答案感到不滿。馬林洛夫斯基表示，我是認為這個是真是令人震驚。他說他想要提出的就是種族滅絕是一個嚴重的侵犯人權的行為，當它發生在一個國家而你贊助這樣的活動，這個會有利於那個國家的政府，你是有責任的。他還緊接著說他是非常之清楚你是沒有這樣做到的唯一的原因，你是知道如果你剛剛是說這些是譴責中國政府政策的說話，你就會收到中國政府的壓力，這個將會減少你們在中國的獲利。他說在某種程度上面你是害怕了他們，但你不怕美國的批評，我認為這個是一個事實。麥戈文議員強調，他是希望透過美國企業巨大的影響力能夠改變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面的政策。麥戈文表示，我們希望以一種好的方式來影響中國的行為，我們認為你們可以在當中是扮演角色。與此同時，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華爾茲星期二在馬林洛夫斯基一同推出新的修正案，要求美國以外交杯葛的方式作為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回應。華爾茲在星期二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審議美國國務院2022年預算的會議上面提出了修正案，如果修正案是獲得通過，國務院將會被禁止提供任何經費給予美國官員出席北京冬季奧運會。修正案內容中提到，任何撥款的項目或者其他人的撥款資金都是不得用於任何美國官員或者人員參加202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的奧運會。華爾茲在今年5月曾經推出一項名為《北京冬奧會贊助問責法》的草案，草案將是呼籲聯邦政府未來4年裏面禁止和任何贊助北京冬奧會的企業簽署合作契約。該個法案在推出之後，目前仲未有任何的進展。國會兩黨推動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呼聲日益增加，上個月參議院通過的大型抗中法案裏面是包含了一項由海恩參議員以及羅姆尼參議員共同提出的條款，呼籲美國政府不要派遣任何官員代表團到北京出席明年2月的冬季奧運會，對這個四年一次的運動會的盛會採取外交抵制，同時將焦點聚集在中國的人權侵犯問題上面。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都曾經在今年5月公開呼籲拜登政府應該要對北京冬季奧運會予以外交抵制。中國否認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犯下任何的罪行，北京聲稱批評人士所講的拘留營為設置在新疆培訓當地居民的職業培訓項目。今年4月中國外交部曾經威脅將採取強硬回應如果美國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 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放送协会 NHK 电视台7月23号晚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时候，主播用台湾称呼以中华台北引导牌入场的台湾队伍。东京奥运组委会亦将台湾队排在中国队之前入场。而另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在介绍中国代表团出场的时候，使用了一张并不完整的中国地图，里面并未显示台湾。对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日台中以至各国民众又是怎样去看待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东京奥运开幕典礼上，当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引导牌入场的时候，日媒 NHK 主播就介绍为是台湾队，引起各国民众热烈的讨论。东京作家何其真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台湾ですって言った時とても自然でした。別に誰もまさかチャイニーズ台北です。
他说他听到主播说台湾队的时候觉得很自然，日本人认识的就是台湾队，没人觉得中华台北应该是正式的名称。其实日本国内平常转播国际性的运动比赛的时候，亦都会直接使用台湾代表队，所以奥运直播这样介绍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在福冈担任一家 NGO 主管的石井英俊对美国之音说，日本人平常就是称呼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一种奇怪的称呼的，日本根本没人听得懂，感觉好奇怪。他觉得主播好自然地认出台湾，就说是台湾，不是叫什么呢？石井英俊说，
Chinese Taipei という名前でオリンピックに参加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ほとんどの日本人は知りません。
他说看到进场的时候举牌上面写着中华台北的时候，大家只会怀疑这个是哪里呢？台湾在奥运、世卫大会等的国际组织当中受到中国排挤打压的情形，所有日本人都不能够接受。他只是觉得很可惜，日本的力量不够大，台湾这一次还是要用中华台北参赛，实在很抱歉，日本应该更强硬一些。而他太太杨子就说，
Chinese Taipei ってなっている方がすごく日本人としてはどういうことって多分思う人の方がもう多数ではないかな。
不過其實聽到中華台北的時候，很多日本人都會問呢係乜嘢呢？尤其係而家日本人都知道中國對台灣嘅壓迫，覺得好反感，所以睇到中華兩個字被強調嘅時候，就有一種強烈厭惡感。日本人對台灣最強烈的感覺就是3.11大地震的時候，台灣慷慨熱忱的幫助，他們知道幫助他們的是台灣，不是中華台北。湖南省出身、定居東京3年多的劉華說，日本人在小地方做手腳這種惡習他們已經是司空見慣，但是在奧運這種國際場合還這樣做，令人是感到不恥。何況 NHK 是日本的公共電視台，不可能事先沒有安排好就放入主播自由發揮，因為根本是故意這樣說的，這個就是公然侮辱中國。定居東京接近50年的台灣人吳中元就說，他長年看到台灣隊必須以中華台北的名義是參加奧運，心情很無奈。
李登辉时代有在争取嘛，然后阿扁时代有争取啊，可是到了那个马英九时代98年，根本就是前那时候就是根本没有争取。
他说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有是争取证明参赛，但是马英九时代根本就没有争取，这样友邦根本没办法帮忙。他说40多年前他刚刚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国际处境其实不是那么了解，近年来对台湾开始有更多的认识，但都觉得用中华台北是很奇怪的，应该是要用台湾。定居日本20多年的华裔女性小青说，
用中华台北也没觉得奇怪，比如说他没有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就好，中华因为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称呼嘛，也不一定非得说这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
他说用中华台北亦都不觉得奇怪，毕竟没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就好了，因为所谓的中华是一个古老的称呼，现在的中华未必就是中国，重点是台湾是独立进场的，没有跟在中国的后面，他们就很开心，就觉得日本表现得不错。他与同样长期定居于日本的华人朋友都非常支持日媒主播用台湾来到介绍，他表示他定居日本已经很久了，跟日本人相处时间很多，慢慢就知道真实而正常的世界是什么，所以想法是改变了很多。他说他们是支持台湾独立，他们觉得台湾才是民主的希望，所以主播说台湾他们是非常赞同。 他们都觉得如果变成好像现在香港这样，那真是一些希望都没有了。他们非常担心台湾会变成第二个香港，所以都很支持台湾。定居台湾一年多的中国年轻人依依对美国之音说，
听到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到台湾 this、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高兴，真的是高兴地跳起来。
他说当他听到日本电视台直播介绍的时候讲到台湾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他觉得日本是台湾的好朋友，不只是实时捐赠疫苗替台湾的疫情是解围，而且日本主办的奥运会上台湾被证明了，所以他很感谢日本，以后应该全世界都会认识到这一点，纠正以前的错误。台湾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出现在国际的组织和活动，同时他也是好像听到在中国玻璃碎一地的巨响，其中夹杂着中共官方非常之嬲的声音。他还想特别知道中国网民会用什么的战狼姿态对应。但是山东省青岛市教师尹峰对美国之音说，他日本一方面说坚守一中政策，一方面公开承认台湾让中国人是无法信任，用中华台北参赛本来就是1981年在瑞士洛桑的协议，这个是中国愿意让台湾的选手参赛的善意，日本应该要遵守规定。他们可以想象跟着下来的 NHK 一定还会在奥运期间利用台湾来到侮辱中国，这样下去只会引起中国人更加讨厌日本。天津青年周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反正日本是主办国，要怎样介绍台湾都无所谓，亦都不会改变什么事实。日本这种辱华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美日现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这种小把戏不算什么大事，对中国人来说中国队入场才是重点，其余的都可以忽略。对于本届奥运台湾代表队被规定不能够使用青天白日旗，改用奥运会指定的会旗的做法，福冈县 NGO 主管石井英俊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
グアムの旗が出てたと思いますし、パレスチナもなんかパレスチナの旗を出してましたよね。
他说关岛和巴勒斯坦都可以用自己的国旗出场，也就是联合国还未承认的实体也都可以用自己的代表的旗帜参赛，甚至连香港都有自己的旗帜，只有台湾不能够用国旗，这样是太讲不通了。东京都的作家何其真情认为，台湾队用奥运旗入场其实是一个提醒大家的好方式，因为近一年半以来日本社会深感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对于中国在新冠病毒上的处理都非常反感，同时又对于台湾在10年前关东大地震的救灾和近来的口罩支持等非常感谢。大家都知道台湾与中国是很不同的，
帰ってその中華民国の国旗が出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中国の圧力なんだよね。
话藉此机会让日本人看到中华民国国旗竟然不能够进场，这个正是受到中国的压力，大家就更能够体会到台湾是怎样被中国霸凌，台湾的处境有几咁艰难。最近几日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日本人认为台湾是日本的家人，是他们的手足，家人被欺负了，参加奥运他是连自己的国旗都不能够用，这个更会让日本的民众想要保护台湾。虽然在奥运场不能够使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但是东京铁塔为了本届的奥运特地将各国的国旗悬挂凌空环绕，其中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各国的国旗并排的不是奥运官方规定的中华台北梅花五环会旗，而是代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对于东京铁塔上悬挂台湾国旗，何其真情话，
日本人って本音と建前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つまりテレビのね、NHK の中継は建前で、ギリギリ台湾です。
話呢個就係日本人善用表與裏嘅表現。表面上 NHK 主播是叫出台湾队打擦边球，但是正式国家的告示牌就标示中华台北做一个样，日本心里的认同很诚实地在东京铁塔的万国旗上呈现，这个就是以暧昧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理应同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呈现，这个应该是官方半故意的做法，要表达日本人真实的心声。湖南省出身、定居东京3年多的刘华说，这个就是再一次证明日本人喜欢偷偷地是使坏心眼，他们明明知道不应该，他是故意在外面是被台湾用假的国旗，这种的呕心的行为他在日本是看得多了，他们这群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圈都觉得是很看不起这种小日本的作为。当台湾队进场的时候， NHK 主播讲出台湾的时候，中国腾讯立即将直播停止，是转播其他东西，结果中国观众看不到随后没多久进场的中国队，中国网民纷纷在微信上留言表达对腾讯的愤怒。 天津青年周震话：大家守咗一个多钟头就系为咗睇中国队出嚟，睇到系挥国旗，好唔容易快到啦，竟然就转播其他嘢，凭乜嘢冇听过名嘅国家都播啦，连台湾队都播啦，但系中国队就唔播咧？腾讯要同我哋讲清楚、讲明白，强烈要求处罚腾讯。佢话后嚟朋友话央视频道睇得到，但系佢转过去嘅时候，中国队入场已经过咗，佢实在系唔能够接受。呢个系中国人民嘅知情权，腾讯一定要公开道歉。美国 NBC 转播奥运开幕仪式，在介绍中国代表队出场的时候，使用了一张中国的地图，里面并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帕拉塞尔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和藏南地区。 NBC 主播温王强调，中华台北是40年前奥委会和中国妥协下的产物。移居日本20多年的华裔女性小青话：
像我们就觉得，哦，这个美国终于表态了，好像是应该表态了，嗯，那这个是，就是好像有希望了。
他说他们觉得美国终于表态，终于有希望了，他们真的希望在美国、日本这些民主国家能够支持台湾独立，成为一个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山东省青岛市教师尹峰说，美国和日本是最近总是在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对中国霸凌，还经常说中国是霸权，他们连转播奥运这种根本和政治无关的场合都要想办法侮辱中国，一种居心不良是会让世界笑话的。台湾和那些其他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就算有什么争议也都是内政，也都不需要外国人指手画脚。美国媒体就是故意制造问题引起争端，美日才是真正破坏和平的问题制造者。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全世界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该中心的主任历史学者宋怡明多年来从政治科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从而使到他研究获得更加广泛的意义。而同时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宋怡明现在亦被迫要应对严峻的挑战，即是中国研究的持续恶化。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长期研究明代历史的宋怡明近年来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于当代中国历史，目前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虽然宋怡明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且是从国际学术界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农民研究角度去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还是担心这类的研究会被误解。不是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关系紧张之际，宋怡明说越是在这个时候认真研究中国，努力和中国的同行保持交流和互相理解，就是最重要和必要的。而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设置了越来越多言论表达禁区和学术研究禁区，违禁者将会受到降职、革职或者被嫖娼、被拘捕的处罚。在中国的研究人员因为禁区密布、红线错综而担心动辄得咎之际，宋怡明希望中国方面的人理解自由民主国家学术界的基本情况，这个就是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在哈佛大学学术自由是不可侵犯的领域。宋怡明以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说假如他们那里有同行的学者提出要开个研讨会，讨论中国当局严禁中国国内学者自由讨论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他作为这个中心的主任，一旦以这些问题太敏感为理由加以拒绝的话，他第二日就要下台了。宋怡明说，当海外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所处的生存环境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双方的互相理解就变得格外重要。这种理解是很多时候牵涉非常个人化的道德伦理判断。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当中，宋怡明还就如何去应对中外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和限制，以及如何在面对日益增多和强大的压力之下保持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自主和诚信等问题，坦率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美国之音记者首先就问宋怡明在哈佛大学的网站度睇到他在去年12月3号的一个讲座介绍，这个介绍说过去70年大部分时间中国农民是否有一场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从在2020年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同样亦不言而喻的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得到他们被承诺的或者期待的革命，他们的革命经历非常独特。美国之音记者问宋怡明，他说的中国农民被承诺的革命是否就是承诺他们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呢？定话中国农民的革命经历特殊，究竟亦在哪里呢？宋怡明就回答说，这个讲座内容就是他正在写的书收出来的一部分，这本书的题目还未决定，但大概题目就是近现代中国农村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已经接受了这本书，大约在2023年左右会推出。这本书里面会有记者问的问题的完整答案，但现在这本书还未出，他就只能够简单地讲两句。宋怡明说可以有些夸张的就是正好是100年，中共建党以来一直承诺要改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承诺消除剥削，承诺消除农业的劳苦，承诺消除城乡不平等。所以我们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的经历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革命，理解评价整个中国革命极为重要，这个就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宋怡明又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中国老百姓自己会想和理解的往事是什么呢？我们要想对中国历史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就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们要想理解历史对现代中国社会起的作用，亦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荷兰有一个学者叫做杨道威·范德普勒格，他的一个研究主题是农民的状况。他给农民状况的一个定义包含两方面的，一个是不平等，再一个就是处于弱势。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的扶贫运动没有影响，这个这样说可以说是乱说的。我们也不是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假如这样说就说太夸张了。但是宋怡明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农民还是贫穷，务农还是苦差，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和城市居民相比是不平等。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去理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革命是不是就是耕者有其田呢？当然你可以这样问，但是宋怡明觉得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去讨论。最后他强调的就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去看，提出这个问题，研究有关问题，讨论有关问题是学者责任，并不是什么反华反中国。我们现在在2021年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从客观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不要以为这个就是反共产党或者反习近平又或者是反中国。历史学家就是有责任讨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又出了这本书，宋怡明希望中国的朋友不要误解他所提出的问题从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来提出来，而不是从反中国的角度提出来。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在谈论明朝历史的时候，宋怡明说明朝开国第一个皇帝朱鸿武野心很大，试图彻底改变社会，改变老百姓的思想，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他的统治是封建历史专制的高潮。如果有人亦这样去描述中共王朝的开国皇帝毛泽东，又或者这样去描述喜欢坐龙椅的中共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究竟宋怡明会怎样去回答呢？宋怡明说，记者不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和朱元璋作比较的，以前的学者已经有这个讲法。他觉得刚刚提到的毛泽东试图改变社会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观点是宋怡明从哈佛大学的另一个教授包拔德那里获得的。不是这方面，朱元璋和毛泽东比较特殊，以前做皇帝并不是为了改造社会而做皇帝，他就是为做皇帝而做皇帝，野心没那么大，他就是觉得我的势力很大了，我就应该做皇帝。但是毛泽东就不一样了，毛泽东虽然是做了皇帝，但是他说我不想做皇帝，但是我被迫要做，因为社会这么乱，我要将他拨乱反正。这方面朱元璋和毛泽东确实是很像。宋怡明又说还有一点，其实朱元璋有一个很庞大的愿景，但未能够成功实现。毛泽东也一样，他曾经对一名外国记者说，我做国家主席十几年，但我只能够靠近北京几个小地方管起来。这两个人其实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景，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非常深刻的。宋怡明觉得这方面确实是朱元璋和毛泽东的共同点。中共政权比明代政府的力量要强得多，但即使是中共亦没办法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宋怡明说，我们听了习近平演讲一定要注意，今日的中国无论好坏，无论发展得几快，实力有几大，但是今日的中国亦不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时所要创造的中国。 这个亦即是等于说，即使中共非常有力量，亦不能够完全实现他们的愿景。宋怡明又说不知道普通人怎么看，但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这个就是改革开放到底是自上而下，还是由自下而上呢？他认为中国可以将改革开放理解为中共被迫要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利益而改弦更张，所以在这方面他觉得毛泽东和朱元璋的比较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至于朱元璋和习近平比较，他就要多研究一下才可以回答有关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宋怡明和陆德福一起编辑的论文集《中国三十六问》对一个崛起大国的洞察，这个导论当中曾经说，虽然关于中国的信息量增多，但要了解中国仍然很困难。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如美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一样，两国之间亦存在理解逆差。美国之音记者就问了，中国没有学术自由，没有表达自由，新闻媒体和学术杂志从选题到发表都必须听从中共党当局的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党对学术自由的严控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对美国研究更加是敏感。美中贸易有巨额的逆差，但他所讲的美中两国之间亦存在理解逆差，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宋怡明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集权主义，说中国有百分百的学术自由，这个是错的。但是你说中国并没有任何学术自由，是世界级的登峰造极的集权主义，这个亦是错误理解。他说他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有各种各样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渠道。他说，
前一段我一个老师傅高义先生，傅高义老师去年年底过世了。我在那个他的一个为了他的一个追悼会，我曾经说一句说他是一个传教士。
宋怡明说，在前一段时间他的一个老师叫做傅高义，他在去年年底过身。他在傅高义追悼会上曾经说傅高义是一个传教士，但是他传的不是某一个宗教，而他传的是一种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愿望。宋怡明说，他和傅高义所有的学生后辈都应该要承继他的这种使命，即使是美中关系更加恶化，我们还是觉得互相理解互相交流是极为重要的，即使是互相交流互相理解是变得更加困难，他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宋怡明又说，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非常严重，美国方面没可能无视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令到进一步了解中国变得更为重要，这个是他要特别强调的，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之下尽力理解中国是更加重要的任务。宋怡明就希望中国研究美国的学者也保持同样的态度，双方保持交流保持互相理解的愿望。虽然不能够保证这样就能够解决美中两国关系恶化，但是无论是怎都要为此而努力的。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去年宋怡明在接受罗德学者与中国系列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对于致力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或者应届毕业生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一刻我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有这些，包括我的工作和研究怎样能够最好地支持我在中国的同事，我应该怎样去应对美国越演越烈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当中某些问题重重的一面，这个不一定是中国本土志在中国研究未来学者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面临着越来越狭窄的知识交流空间和充满挑战的知识环境，年轻学者也应该要思考类似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话好像是谜语，而且是多重的谜语，例如说当代中国社会当中的某些问题重重的层面，究竟是指什么层面呢？是什么问题呢？再例如说类似的道德性问题究竟是指什么问题呢？宋怡明就回答说，假如这个是谜语的话最好就不要解开，因为谜语解开就没有意思，但是讲实话这个并不是谜语。那个采访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的大学生和学者，所以他必须以敏感的方式去讨论他们所面对和宋怡明不一样的问题。他说，
举个很显然的例子，我刚刚提出那个香港问题或者是新疆问题或者是南海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化学课的一个中国研究机构。
宋怡明说，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例如说他刚才提到的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或者是南中国海问题，因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中国研究机构，我们是没可能不举办一些活动讨论这些问题的。 作为肺症青中心主任，如果有学者提议话我哋要开一个讨论新疆问题嘅演讲会，如果话唔得唔可以太敏感嘅话，第二日咧佢就要落台噶啦。咁哈佛大学嘅校长咧亦会要佢辞职。咁但系佢认为呢种情况同喺中国国内嘅同事同学生完全不一样。佢要强调嘅就系美国嘅情况并不一样，所以做法咧亦唔一样。宋瑩明话：今日一开始倾偈嘅时候咧，佢就记得佢系同中国嘅改革开放一齐长大嘅。佢工作嘅呢生人嘅一个基本体会就系交流越多越好，呢个就系一个建议性交往政策嘅基本假设。但系最近因为中国嘅啲变化，因为美国嘅啲变化，佢哋应该要重新思考有关嘅假设。呢个假设喺过去40年里面都冇得到认真嘅思考，咁而家必须要重新思考有关嘅假设啦。咁宋瑩明话，必须要问嘅系唔系有一啲交流而家已经唔适合咧，唔应该再交流咧？咁但系讨论呢啲问题实际上系一个道德嘅选择，而佢唔能够话俾人哋知佢嘅道德选择应该系点样。我哋应该要承认呢个唔单止系中国方面问题。从旧年或者从前年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中国项目，佢嘅一个同事叫做陆梅吉，佢系教法律嘅教授，佢好深刻地讨论咗有关嘅问题。话嗰个项目系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嘅反智嘅反间谍项目。宋瑩明话佢呢度讲嘅对双方交流面临新问题，并唔能够完全怪中国方面，美国亦应该要考虑自己做法，自己嘅政策应该点样去改善。咁佢强调，肺症青中心有两名老先生啱过世，一个就系佢啱啱提到嘅傅高义，一个咧就系马若德。佢就同佢哋曾经讲过话，宋瑩明你唔使担心呢一点。我哋喺1960年代初同1970年代初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我哋研究中国嘅条件比而家更加差。但系作为一个50出头嘅学者，呢啲道德性问题、呢啲基本做法嘅思考需要咧，都系佢冇经验噶。咁所以佢接受罗德奖学金基金会采访嘅时候，主要就讲出呢啲涉及中国研究嘅道德伦理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宋瑩明，西方国家好多从事中国研究人多年嚟就哀叹话，中国当局实际上系好大程度上掌握咗西方嘅中国研究课题嘅否决权。咁西方国家越嚟越多嘅研究人员喺选择研究课题嘅时候咧，被逼要顾忌中共政权嘅喜好，咁否则就可能得唔到去中国嘅签证，就会断送自己嘅研究同职业前程。中共当局而家仲将惩罚中国国内学者呢套做法咧公开推广到国外，公开宣布对国外嘅学者进行惩罚制裁。咁呢一种局面使到西方国家越嚟越多嘅中国研究变成咗中共墙内花园嘅花卉，咁使到西方国家嘅公众睇到嘅中国系中共政权希望佢哋睇到个样。咁呢度有两个问题问啦。咁第一个问题就系、究竟宋瑩明点去看待做中国研究嘅西方学者嘅呢一种公开或者私下嘅哀叹呢？咁宋瑩明话：，
这问题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政策。
宋瑩明话呢个问题确实系一个好深刻嘅问题。对国外嘅学者进行惩罚制裁政策系一个比较新嘅事情，目前仲唔清楚究竟影响有几大。佢首先要提嘅新嘅研究对不同嘅学者有不同影响。佢好同情嗰啲年轻嘅学者同学生，佢哋而家需要更加谨慎地去选择研究题目，而且而家有好多嘅题目已经做唔到啦，因为冇资料、冇文献、冇人敢接受你嘅采访等等。咁对于好似宋瑩明呢一类年纪比较大嘅学者嚟讲，嗰啲年轻嘅学者点样做咧？唔能够怪佢哋。我哋年纪比较大学者认为做诚实的研究更重要，即使咁做会影响以后我哋去中国嘅机会。佢就觉得呢个系佢哋嘅责任，仲系应该要做噶。但系要承认，唔系所有学者都受同样嘅影响，有好多问题、好多题目唔敏感，仲系可以继续做噶。再者，要承认我哋做学问嘅决定，并唔系由佢中共是否俾你签证而作决定噶。我哋要选咩题目，要做咩研究，呢个系综合性决定。中国政府对佢嘅态度系做决定嘅因素之一，我哋唔能够太过睇重中共当局嘅控制权。佢当然系一个因素，但系唔能够决定一切。而总言之，研究嘅大环境系改变紧，但系作为学者就唔能够改变，一直要非常珍视同中国同事嘅交流，重视呢啲交流。但系我哋而家亦要考虑，唔好因为呢啲交流而伤害咗佢哋。我哋而家面临新嘅问题，呢啲不完全系政治问题，不完全系做法嘅问题，呢啲问题往往系道德伦理问题。咁关于道德伦理问题咧， 宋延明要重复讲的话就是，你做什么道德伦理的决定是你的事，我是不会怪责你，这些都是个人选择。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哈佛大学是当今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重镇。宋延明作为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学术领袖，他究竟认为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可以做些什么去确保他们的中国研究的学术自由、自主和诚信呢？宋延明就这样回答。
实在我说实话，我对那个中国学的未来并不乐观。
宋延明说，好老实讲，他对中国学的未来并不乐观，他觉得前景并不是令人感到乐观的，但是他亦相信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同事一样，和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同事一样，会继续为了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诚信而努力，当然会有些障碍、有困难，但会继续努力克服。对于记者所提到的学术自由、自主、诚信，宋延明说对这些事情的承诺是绝对的，具体费正清中心要怎样克服我们面临的问题他还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会竭尽全力保持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和学术交流。美国之音记者最后就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宋延明刚提到了他对中国学、中国研究前景感到悲观，他就想问为什么不是那么乐观呢？是不是因为宋延明认为中国现在这种缺乏自由的状况在可见将来会持续下去呢？宋延明就说，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谈论。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学术控制确实会持续下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以令到我们感到乐观的迹象。第二，从具体的角度来看，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为研究中国获取所需要的很多资料的很多文献，包括档案馆、图书馆的文献，还有去中国做调查的途径亦会变得狭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总统星期二参观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并且向情报人员发表演说。他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日益增加威胁，他并且警告严重的网络袭击可能导致同主要大国之间的真正交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包括勒索软件攻击在内的网络袭击日益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以及是破坏。
I think it's more likely we're going to end up as if we end up in a war.
拜登表示，我认为很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们最后同一个大国陷入战争，一场真正的交战会是因为严重的网络入侵的结果。今年较早的时候，美国一些企业遭受到的网络袭击对美国部分地区能源以及食品供应造成了影响。拜登总统上个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时候，提出了一份关键基础设施的清单，指出这些基础设施应该成为网络袭击的禁区。拜登政府上个星期指控中国入侵微软的电子邮件系统，并且表示中国过去十年间多次对美国的燃气管道网络进行黑客攻击。美国司法部仲将会起诉四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参与一项由中共国家安全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拜登在提到了中国威胁的时候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切实要让中国在2040年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经济体。拜登说，美国必须在科技发展上面保持前沿地位。他提到30多年前他仍然是联邦参议员的时候，美国科技发股是入占美国科发股投入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现时只是排第八位，而中国的排名只是从第九位是跃居到是第二位。拜登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都提到了美国和情报机关面临的其他安全威胁，包括虚假信息。他说情报机构给予他准备的当日的总统每日简报当中，俄罗斯正在是散播有关2022年大选的虚假信息。前中央情报局办公厅主任法伊法认为，在拜登讲话当中所涉及到的关键事项当中，他的首要关切就是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期望是情报界能够协助他以及是未来的总统制定应对那个挑战的政策，并且确保中国的任何作为不会侵犯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利益。不过拜登在讲话当中亦都提到，美国需要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应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风险方面有所合作。美国情报界领袖之前都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着最主要的挑战是来自北京的竞争。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上星期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是不再是地缘政治唯一的主要参考者，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家已经很清楚科技正在是经历变革，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竞争以及斗争的方式。拜登星期二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讲话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情报界发表演讲。他在讲话当中对情报人员表示感谢，并且强调他对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有信心，不会对他们施加政治影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管理着美国17个情报机关。情报部门和白宫之间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时期是处于紧张的关系。特朗普不满情报机关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以便令到特朗普胜选，以及特朗普施压乌克兰调查拜登之子的评估。拜登在讲话当中，他是知道情报世界是没有 100% 的确信的事情，偶尔会发生，但是很少很少是很少。拜登发表讲话之时候，正值情报部门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调查。拜登在5月底指示情报机构的加倍努力，在90日内查明新冠病毒是源自自然界还是实验室的事故。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中情局局长白恩斯之前亦都表示，情报部门的调查可能亦都不会有定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几个月前，恶作维基的技术人员牛腾宇和其他23名被告因为习近平女儿个人资料泄密案而被判刑，牛腾宇更加被作为主犯受到重判。美国之音中文部最近专访了牛腾宇的妈妈，讲述有关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在华盛顿的报道。
牛腾宇的母亲可可表示，牛腾宇目前在狱中精神状况还好，但他的手指受伤不能够活动。
我见到他之后，他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就是特别懂事的一个孩子，他为了不让我伤心，强装的笑脸，就是妈妈你一定要保重呀。
可可说他见到牛腾宇之后，他精神状况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在家里面是特别懂事，为了不让他伤心，强装笑面说妈妈你一定要保重。问到哭刑的时候，他强忍泪水，不愿意跟他多说。牛腾宇说律师都知道了，你不要知道得太详细，他不想让你伤心。当时他精神状态非常之好，到狱中探望牛腾宇隔着玻璃打电话的时候，只能够看到他的上身，入去的时候也都看到他全身。他走到前面拿起电话，我们两个通话，他右手两只手指受了伤不能够动，我叫他动一下他根本就不能够动，他写字都是用左手，我好像看到他右手的食指和拇指都不能够动，指头不能够伸展自如。牛腾宇的母亲可可对美国之音说，牛腾宇在2019年被捕前曾经努力赚钱，希望到国外继续学业。他说牛腾宇是跟着他去到焦作的时候才13岁，转不到学籍，而且他们在整个区都是第一名的成绩，转不过来他就辍学了，在家里自学，非常用功，他连去洗手间的时候都拿着书来看，他喊过好几次，很喜欢学习，但是又转不到学籍。后来他获得了全国网络安全大赛第三名，他说因为有这个成绩，他收入也都能够多一些，因为聘请他的单位也都比较多，他还是想赚钱去国外读书。被捕前他去过很多国家寻找学校，但由于费用太高都放弃了，最后在日本找了几间学校，打算边读书边写一些软件赚钱，打算去那里是读大学。牛腾宇的案件今年4月进行二审，他的14年有期徒刑判决被维持。 牛腾宇的母亲认为二审很多程序上并不符合司法公正。以上美国之音专访习近平家人个人资料泄漏案主犯牛腾宇他的母亲可可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